好，我们先继续来看四世纪的第一章，接下来其他支派的征战。我们首先来看第21节，他讲到便雅悯人的征战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。因为四世纪讲到那个时候没有王，可是呢，写四世纪的人呢，那时候已经有王了。那这个王呢，应该就是扫罗王。所以到扫罗王的时候啊，便雅悯人呢，不但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是他们跟耶布斯人已经住在一起了。那我们晓得，一直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攻下来，所以大卫很看重这一个。那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难征服呢？就属灵意识来讲，我们知道因为耶路撒冷特别讲到神的见证，神的合一，这是非常难的。因为所以圣经叫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在圣灵里面保守住这个，所以我们就分门别类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应该竭力保守，因为这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应该是竭力保守在一起。那这是圣灵所赐合为的心。那有一天当然我们在真道上都合一的时候，那就长大成熟了。所以今天正好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但在过程当中呢，我们最好不要有分门别类的灵，我们需要与各地方的弟兄姊妹，到神的儿女，最少我们能够交通的啊。当然别人可能拒绝，但最少我们应该有是这样的灵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耶布斯的意思，耶布斯人，耶布斯的意思有一个意思，他就像打谷场一样。你知道打谷场就是把东西打散啊，把麦子跟糠打散。本来在神的家里面，如果是十字架的工作，这是好的，把我们的肉体啊打散啊，让我们能够随着圣灵而行。但是耶布斯人在那里呢，他是把神的百姓的合一打散了，把神的见证给打散了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才能攻不下来啊。耶布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践踏。耶路撒冷是讲到神的见证，因为耶路撒冷好像一座联络整齐的城，我们被联络在一起，被建造起来。但是你看，每一次有建造，他就把你践踏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妥协了，就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耶布斯人还与我们同住，一直到今天。但是大卫呢，很厉害。大卫一做王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第一件事就把他攻下来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心意，心目中神的心意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我们翻开撒母耳下第五章，在第四节的时候，第五章第四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，在位40年，他先在希伯伦做了犹大王7年6个月，然后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好，大卫一辈高做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，大卫第一件事情就第6节讲的，大卫和跟随他的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所以你看见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把他攻下来啊。那耶布斯人很顽强的，他对大卫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。为什么这里这么说呢？因为耶路撒冷，你要把耶路撒冷攻下来，你首先你必须要把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锡安山给攻下来啊，因为锡安是最难攻的。如果你把锡安攻下来，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。但是锡安的地势非常的险要，所以呢，他们有一个俗话啊，就是说呢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防守，他只要派瞎子派瘸子，那你防守就够了，因为地势很险要。所以他们耶布斯人就嘲笑大卫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，就是大卫的城。所以后来他把锡安攻下来，就做了大卫的城。 大卫的宫殿就建在了这个地方。所以后来我每次提到锡安的时候，讲到神的权柄，因为大卫在那里作王，执行神的权柄。所以当日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。攻打谁呢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。从此有俗话说，在那里有瞎子瘸子，他不能进屋去。大卫住在宝藏里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。所以后来这就成了大卫城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他特别说要上水沟攻打，因为后来他就发觉呢，锡安他们是怎么攻上去的，因为他地势很险要，后来他们就发觉呢，他有一道水道，所以他们从水沟那个水道进到他的锡安的上面。锡安它是在一个山腰上面，可以这么讲，他们就等于说从水沟的进到它的上面，然后从上下一起合打，把它打下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他的战略。但就属灵上面来讲呢，我们知道大卫所以能够攻打耶路撒冷呢，跟他在希伯伦做王有关系，所以希伯伦是讲到我们与主的交通。所以你怎么样能够维持那个属灵的合一，圣灵保持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呢？你怎么样能够向着神单纯呢？怎么样能够在属灵上有建造，怎么样能够有主的同在，也能够活出神的见证，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。你怎么样能够做？那你必须先在希伯伦做王。换句话，他必须先建立与神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他必须要学习来依靠神，来与神联合，与神交通。所以合一不是随便喊的，合一也不是一个统一，好，我们大家妥协一下，迁就一下，我们再聚在一起，这不是合一。合一来自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，与神有联合，放下自己，我们才能达到这个合一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便雅悯人没有办法攻下来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，而且大卫知道这是神要的地方。好，这是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所讲的。好，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就讲到约瑟家了。为什么提约瑟家呢？因为约瑟家是代表两个支派，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支派，所以这里是讲到他们一起攻打的事情。等到后面二十七节以后呢，就是他们分开来打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他们是一起打的。他们首先约瑟家就上去要攻打伯特利，伯特利很重要，我们晓得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的意思。好，那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能够攻下伯特利，事实上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那约瑟家他特别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，那个城起先名叫路斯。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对他说，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必恩待你。因为伯特利在所在的地方呢，你不容易找到那可以进城的地方，它是蛮隐秘的。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人以后呢，他们就说，如果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恩待你。意思就是说，将来我们击杀城中的居民的时候，放你全家走。这让我们想起来拉合的故事。但是结果不一样，因为拉合被救了以后，拉合就归化成以色列人了，但这个人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原来的名字叫路斯。路斯的意思就是很刚愎自用的意思，刚硬。所以神的家里面充满了我们人的刚硬。所以你看后来他的确用刀，他们的确进城了，他用刀杀了城中的居民了，把那个人和他全家放走了。结果那个人呢没有投靠以色列，他们反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赫人的地方去，又筑了一座城，又叫路斯，你看刚不刚硬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常常把刚硬留下来，我们因着妥协的缘故呢，我们失去能力。所以这个人又去，所以我们不是对付人家的刚硬，我们是对付自己的刚硬。你不要给自己留一个地步，你留一个地步，他到时候又来了，又去建一座城了，又叫着刚硬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要放下自己学习谦卑，学习柔软， 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好，这是他们特别讲到这一段的历史。好，二十七节就讲到约瑟家了。约瑟家呢，他其中有一个是马拉西啊，他支派有一个马拉西。那二十七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，他那和属他那的居民，多尔和属多尔的乡村的居民，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，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，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，以致以色列强盛了，就是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。好，所以在这里看见的，他们越来越不行了。先是犹大出了问题，没有办法把平原的居民赶出去，然后便雅悯呢，你发觉他们没有办法把耶路撒冷攻下来，约瑟家虽然好像靠着人的帮助他进了城了，也放了人出去了，妥协了。然后马拉西呢，你看好几个城市不行了，现在呢仇敌越来越厉害了，那仇敌执意住在的地方，不走就是不走。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那种固执，我们那仇敌就是不肯走了。那如果你比较譬如说二十七节也好，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赶出迦南那祭司的家人跟犹大不太一样。犹大是怎么样呢？犹大只是不能够赶出去，但从马拉西开始的是他们没有赶出。你如果读这些话的话，你感觉到好像圣灵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是不能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这里没有赶出呢，好像就是说呢，他们有能力他们也不愿意赶，他们妥协了。所以后来你看他们强盛了，那强盛可以赶出去了吧？没有，叫迦南人来做苦工。好，二十九节，以法莲也没有赶出去，然后迦南人也住在他们中间。西布伦没有赶出去，然后呢，迦南人成了他们服苦的人。亚瑟没有赶出去，现在呢，你到了三十二节，亚瑟就住在他们中间了，更糟了。本来是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，代表说他们比较大，迦南人少，混在他们中间。到了亚瑟呢，敌人多，他们住在敌人的中间了，你看越来越差，对不对？好，三十三节，拉弗他利没有赶出这些地方的人，也就住在迦南人的中间了，你看越来越糟了，都开始住在人家的中间了。然后呢，他们也找了一些人做服苦的人。好，你注意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就讲到他们碰到了一些仇敌，这个仇敌特别叫做迦南人。然后呢，迦南人呢很厉害，他们很固执的，你赶他们又回来，你赶他们又回来。那他们强盛的时候呢，没有把他赶出去，叫他们做服苦的工人。那慢慢慢慢的，有些支派呢不但赶不出他们了，甚至呢就干脆住在他们中间算了，这就是这个情形。所以这个迦南人很厉害。那什么是迦南人？迦南人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商人，而且特别是讲到了非法买卖的人。迦南人的意思就是，这就是主耶稣在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四节那边所提到的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四节，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了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着了，做起买卖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迦南人的灵。神的殿，主耶稣说：“我父的殿，你们把它当作买卖的地方。”所以你看，在神的家里面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，神的家里面呢，就开始做起生意来了，以金钱做得利的门路，向着这个买卖的灵，向着迦南人妥协。失去了向神的单纯纯洁，他们利用迦南人做他们服苦的人，或者利用他们赚钱。所以呢，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他们寻求个人的名声、地位、权力、财富，即使他们有能力，神也给他们力量，他们仍然选择妥协，因为有好处可以拿。 这个就是迦南人。好，到三十四节就跑出另外一个人来了，叫做亚摩利人。所以三十四节讲到亚摩利人，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。所以现在但人很惨了，现在不是但人逼亚摩利人，是亚摩利人逼但人了。他们只能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。平原在原文是指着谷、Valley 就是山谷，就是说呢，但人只能住在山上，不能住在低谷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亚摩利人的意思就是一种光说但是不行的人，不做的人。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所责备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，你看第一节第二节，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人说不能行。所以人说不能行呢，就是亚摩利人，他们把蓝丹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。他们在教导人，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，他们教导人，他们自己呢不去做。所以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灵，假冒为善的灵，对不对？这个灵呢把我们逼在山上，不让我们在谷中。换掉这个灵呢，让我们给人一个印象，我们比我们所是的更好。我们常常可以说高而虚浮夸大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里面没有谦卑的心下到低谷中。所以我们常常看自己比别人强，或是看我们这个团体比人强，那我们没有下到谷中，因为他不让我们到谷中。因为在谷中呢，是真实生命产生果子的地方，或者说只谈真理没有实际，没有活出来的生命。所以但很惨的，如果你读到四世纪十八章，但就怎么办？只有到别的地方去找地方了。后来就到了北方的拉裔啊，你如果读十八章就会提到北方的拉裔，后来改名但，把那个地方呢，他们就住下来，而且那个地方他们开始拜偶像，把这个拜偶像的风气传给整个以色列人，这就是但的结局。好，然后你再看见三十五节，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撒宾，然而约瑟加胜了他们。你看，换句话，神给约瑟有力量哦，但是呢，他不把他们赶出去，也不是灭绝他们，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，哦，又利用他们了，妥协了，为了得利益，得好处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就三十六节讲的了，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边坡从希拉而上，换句话说呢，最后亚摩利人有了自己的地界，他站稳了他的地盘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所要交通的。